大众请合掌，我们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仁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早上有点雨了哈，那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冒雨而来，风雨无阻，风雨生信心。刚好今天哦。昨天住其他的寺院，所以我今天早上是坐捷运来的，所以鞋子啊、衣服也有点湿，蛮有意思的。就有意思就是说，有时候自己开车或是给别人载，好像很少接触大众的机会了。那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我不太习惯的哈，就是。跟很多人一起坐捷运啊，有些人就是好像我们这种穿着、这种身份特别的明显，他特别让人家关注。我是有点不太适应，好像是去动物园看到什么这样。不过想想好像，有机会跟其他的居士一起这样也很好，因为大家都是有缘嘛，可能这辈子就那一次，大家一起共同一个车厢，或者一起坐捷运。我暑假也有机会到那个其他国家去讲课，那一次讲课的周间呢，讲课周间。我讲太多题外话。讲课的周间呢，那个他们居士就会带我们去附近，那刚好有一个湖啊，很大的湖啊，那个西方人有很多人在游泳。我一开始不知道，他只是跟我说，那个居士跟我说，他说带我去游湖啊，去湖边看一看。我说好，结果不知道那个湖很漂亮，所以很干净，所以他们西方人很多人在游泳。他就是穿得比较清凉嘛，没有啊，应该是我们的，就是华人的观念，觉得他们这样比较开放，或者是比较清凉之类。可是他们对他们而言，穿着就是一种穿着啦，他们没有去想那么多。那对我而言，我会觉得我也不太适应，因为好像走到路边的，就是大家穿的就是比较少泳衣嘛，哈。那我们走一走，突然间就有一个西方人，他看到我就跟我就是问讯啊，就是跟我问好这样子。那我想，我突然看到，他怎么穿泳衣跟我问讯？可是他们西方人或许就是这样嘛，就是对法师或对宗教师，他想尊敬他做个合掌这样子。可是他们没有说，像我们台湾可能就会我们到佛堂是不能穿短裙、短裤啊，是什么穿无肩的？对，可是他是穿那个比基尼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好这个跟或许跟这篇文章有些关系啊。入世跟出世到底要怎么抉择呢？那当下还好，我是没有想太多，因为太突然了，突然有可能跑。过来跟我问讯，我就觉得太突然了，我一时间也没有想到穿这样子是好或不好。不过我是觉得他们的心意是有了哈，就是有那个心意，就是礼敬出家法师或是宗教师，他们是有这个心啊。可能嫦娥上我不知道，就是对我而言是一种很深的印象，好像如果我没有出去就是没有跟大众接触，或许没有这些感觉。那或许会觉得信徒就是应该什么样的形式，或信徒就应该穿着什样啊。这对至少我在汉传系统出家，我的观念也是这样。 不过这样子出去看一看也是蛮好的。那或许他也会因为这样子，对佛法或是想进一步了解也说不定了啊。有时候在西方，尤其他们对佛教概念，佛教是什么？哦，达赖喇嘛，或是单传的法师。那汉传佛教是怎样？西方人对汉传佛教事实上熟悉度没有那么高了，基本上都是藏传或是南传的系统。那或许也这是我们可以再努力的。好，那我们回归来我们的这次的文章，就是导师在《无争之辩》这本堪能法师讲义的《人间佛教讲义》的第63页这边。这边主要是想入世跟佛学的哈。那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我们直接看一下那个本文这边。哦，这边就是主要是詹师他在虚大师上生或是往生圆寂20周年的纪念专辑，他写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叫做太虚大师在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之地位与还有及其价值哈。导师这边有写嘛？哦，这篇是极有意义的文章。那我们先请看一下注脚一哈，这个在华语集第5册。注脚一，括弧一，他谈入世与佛学是讨论虚大师的精神还有思想所引发导师要写作的那个动机啊。那论大圣精神这个部分有说出世跟入世，那个是属于我们这篇文章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讲义从65页到84页，从一开始是序起嘛，就这篇文章大概有3个部分，一个是序起，就是我63页，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国字大写二，好，大圣精神出世跟入世是从65页，就是我们这一份讲义65页到84页。那就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一样再回来讲那个注脚括弧一这边第二行哦。那这一个主题或是这个子题他讨论的或是他说明的内容是什么，导师这边有写嘛哈。我以为中国所重视的或是所尊重的大圣自称是大圣中的应该是属于最上圣，其实这样子的最上圣呢或是最大圣，导师后来也有后面也会有这个词啊，最上圣或最大圣其实是小圣精神的复活。那是什么样的精神？就是求治疗，急求治疗自证。所以他的精神是有这样的精神，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说大圣教修小圣行的现象。说大圣教，导师认为中国所谓的大圣教这个内涵事实上是最大圣哦，不是就是大圣里面又更高的了哦，这个之后会介绍哦。所以这个是属于第二个哦，大圣精神他主要所讨论或说明的内容哦。那大圣的入世精神应该要像《维摩诘经》还有《入法界品》就《华严经》的《入法界品》一样，那不应该以参政哦，参与政治为典范。那为什么会说不以参政为典范？就因为这篇文章这个詹师或谭师啊，谭师詹曼涛他主要是用他，虽然我们等一下会看的比较详细啊，虽然他是弘扬或是赞扬虚大师的入世精神，可是他是用那个僧伽参政为例为代表，那导师是应该说不太认同了。那接着继续看哦，这个论佛教的思想就佛学跟学佛，这个就属于我们这个文章第三部分哦，这也是这份讲义从84页到117页就是最后的。那这边的内容呢，这第三的内容主要是在说明他认为呢佛弟子研究佛学 应该是为了佛法而研究，应该是说我们还是有信仰，就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信仰而去研究了哈。离开信仰，为佛学而佛学，就是意思就是说，只是做纯学问的研究呢，这绝不是佛教的福气或者福分。所以这瓜不易，就是稍微说明这个文章有三个主要要讨论，应该说两个啦，一个是算是写作动机续起，那的二跟三呢，就是大乘的精神还有佛教的思想，这主要可以说这是文章的内容。那在瓜福二呢，我们也再看一下啊，在《人间佛教论集》里面有讨论到，那导师为佛法而研究，他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啊？我们看一下第瓜福二的第三行了哈，就在56年夏天所写的这篇文章哦，谈入世与佛学，他有举个三个例子，他认为研究佛法应该要注重这三个，第一个就是要重视其宗教性的哈，那个第二个就是重于求真实啊，第三个应有以古为鉴的实际意义，这个是属于佛学的研究方式，就是导师他想研究的，他的方法是这样子。那个这三个是从我们这份讲义的110页到115页，就是这个内容啊。那谈师是谁呢？我们接着再请看一下注脚，是先了解一下，因为说如果要说人不是，或是应该不能说是敌人啊，反正就是要了解他的，要了解他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可能要看一下他的背景一下，所以在注脚是哈。那张曼涛他以前有出过家啊，注脚是。好，那后来呢，又到就是52年第二行哦，1963年到日本留学，那在大谷大学修完博士课程。之后再回中国了哈。那大谷大学在日本算是有名的佛教大学，它是那个净土，日本的净土真宗他们所办的。啊，另外一个，因为他们有东本院士跟西本院士嘛，就是清鸾，以清鸾为祖师的哈。那他们有东本院士跟西本院士，那另外一间叫龙谷大学，所以这两间就是在京都算有名的佛教大学啊，所以他应该也有受日本那种佛学研究的影响了哈。对，这篇文章基本上导师有适时的回应，这种研究方式是好或不好，或是有什么缺陷的地方，所以我们再请回看回本文。就是63页的本文，所以这边是谈师，就是张曼涛，他为了纪念虚大师而写的文章了哈。那接着请看瓜福一总说的第三行哈，就作者以为这边了哈。我们先看一下张曼涛或谈师是怎么说的哈。他这话当然是对称扬虚大师的哈。在教育的潜扬啊、阐扬的成就上，他是有逊于隋唐诸家，就是可能没有那么跟其他的大师相比，可能教育上他没有那么深入哦，没有专门弘扬大乘思想等等。而在立身立世度身应时化道的悲怀精神上，可说有远胜于隋唐高僧，就是说他有应时机啊、应时代，努力去教化众生，或是弘扬汉传佛法。那导师认为，他对大师的出世还有入世的大圣那种慈悲精神呢，给予高度的评价，那也是很无限的崇敬。那太虚大师呢，继承中国佛教大乘思想，面对当时候佛教的衰败，所以他发愿呢振兴佛教的悲愿。这个部分他是非常赞赏的哈。那接着我们再请看一下64页哈本文哈。 那接着再请看一下，接着看哦，作者以为这边哈、哦，作者以为就是他引那个张曼涛里面文章里面的话了哈、哦。那大师的理论文字呢，见其架构宏伟，而不见其细工细密啊，就是说他架构很清楚，可是他没有很深入去研究了哈。此当与其所负一时之使命啊，汲汲于佛教之兴盛有关呐、啊。那涉其稍偏于学思啊，对义理上啊深入的话，深浅于自喜，则大师亦不能含其菩萨精神。意思是说，哎，好像这两个没办法兼顾，一个是属于信仰的，一个是属于研究。如果只是专注在研究上，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出以后那些菩萨精神。他认为呢，大师是博大，可是缺乏严谨性的思考，还有缜密的推理。那这个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嘛，因为他要入世去度化众生，要积极的参与改革，所以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所以他的思考是没有不够严谨的，对那个坛师而言的哈。那我们接着看一下哈，接着看，在大师啊悲怀深切，急于从旧生啊，就是改变那时候出家团体的那种现况，实现于旧世的努力当中，实在是不许他只是专门在学问或思想上研究了哈。那以前大行大师呢，每次劝太虚大师在安定安住在闽南教学，那培养一般的身材。那虚大师总是为了整个佛教而游历诸方了哈。所以那个标楷体那个字呢，都是坛师里面的文章，一定要先清楚对方在说什么。因为导师是好处是先把他认为他觉得有点想法不一样或是想回应的地方，他先把它引出来嘛，哦，而不是说只是喉咙痒痒讲一讲而已，他是有真的把那个文字引出来，那到时候要回应的时候他才会我们才清楚说到底是要怎么回应这些文字或是这些说明的哈。有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从导师的文章中学习到，如果我们对某些观念或是某些思想有不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把对方的文啊，他的说话的内容或是他写的文字把它引出来，这样子比较有依据的哈。好，那接着再从第二个部分，是从精神还有教理来审查虚大师的佛教思想。那论精神呢，断言就是他直接肯定的说了哈，虚大师的确确已深入佛陀的大悲精神，菩萨的救世之怀，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大乘精神嘛哈。那论教理呢，他以为呢，坛师以为秉承了中国传统式的教义理论，以其自家就是虚大师他本身所信的那法界圆觉，这个跟导师的所谓的判色是不一样嘛齁。那中国佛教的传统基本上最后就是融通诸家，他会认为是法界圆觉是最上的齁，所以判为是以究竟了义的道的，就是以他为究竟啊，为最究竟了义的道理哈。那虚大师生命史上呢，其所以触发最大之光辉者，即因有此最基本的磅礴原动力。那作者确定大师的，或是认同大师的思想还有信仰，从信仰而来的生命史上无限光辉的一页哈。但是他认为呢，他对大师那种大乘精神，或是他对继承的中国传统的那种判教思想，他认为法界圆觉是最高的哈，最究竟的。那他以为 就客观的学术立场而言，这也是徐大师他这一生重要的缺陷或是缺点哦。那什么是客观的学术立场？那刚才文章也有提到了哈，就是呢，近代日本佛教学者单纯从客观的历史或理性的立场，对佛典加以分析、考证或批判，这个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者的方法。就是赞成日本佛学的卓越成就，所以认为他这个作者呢，谭师呢，认为学佛跟佛学呢可以分开作为两个部分，等于说学佛就是比较属于信仰，纯信仰的，那佛学就是研究，等于说你信仰跟研究就会认为说，如果你要真的一个好的研究者，或是你要研究佛学，你最好是不要先入为主的立场，我讲白一点，就是你不要有宗教的立场啊。对他们而言呢，哈，这个是至少是那时候日本学者哦，因为他在日本读书嘛，所以那时候大家学界界的大家一同的认识的哈，就是大家都认为是应该要这样哈。所以简单的说呢，请看65页哈，请看65页。简单的说呢，谭师呢是很中阳大师的为法为人这种悲愿的精神呢，可是从学术立场，从客观的学术立场，觉得是美中不足。那这个作者呢，他不会因此说，因为学术立场美中不足不客观，就会轻视徐大师，并没有，他只是表示啊，应该要像日本的学者一样，把学佛跟佛学分成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有不同的立场，是不同的领域，应该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谈。那这是导师对就是谭师写这篇文章主要觉得不太认同，或是他想要回应的地方，他先把它罗列出来哈。那接着就在解说这边哈，这是一篇好文章啊。那导师读了这篇文章有很多感触嘛，那有一些些许一些意见，那一直放在心内可是那最后呢还是想说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因为在心里面想的跟实际写出来的不太一样嘛哈。可是因为这个内容太多，他也不知道从哪个部分开始写，所以他就是先用两个为主，一个是以大师的精神的第三行，还有大师的思想学问做一个线索，做一个切入点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了哈。所以最后的第二行这边就是主要这篇文章还是在讲，就是关于大圣的精神，就是出世与入世，还有佛教思想，就是佛学与学佛一个可以说是精神，就是他信仰上的，一个是从佛学研究者怎么去看佛教思想，所以基本上有两个部分，也可以说一个是信仰，一个是研究。好，这个是序起的部分，那我们接着就是看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入世，就是大圣精神啊，入世与出世这边。我们一样，导师先举了一段那个谭师里面的文哈，大圣佛法一向重谈出世跟入世，世出跟世入了哈。世出者千余年来已有不少高僧实践表现出来，而入世者呢，以实践著称。那在徐大师之前呢，就是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了哈。那唯有太虚大师一人开始真正的表现出来，所以导师就是要真的针对这些文字来做回应的哈。这是谭师对徐大师的大圣精神悲怀理念，可是他这边是以僧伽参政为例赞誉，就是称赞徐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 从来未有的入世精神。这个入世精神呢，它是以出家人应该去参与政治为例的哈。可能那时候在那时候中国当然是反对声音很大哈。好，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哈，就是总序这边啊。一般来说嘛哈，小圣是出世的，一般来说了哈，一般的概念，那是治疗那自立为先的哈。那大圣是出世，可是又入世，就是是一样要出离，可是他为了要成就一切度化一切众生，所以他要入世，所以又入世又出世，这是自立利他兼具的哈。那说虚大师的入世精神，那他没有，导师是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可是对大师所信所尊的大乘佛教呢，他就升起一些想法了。这个在民国29年，接着，这虚大师从南方佛教国家或是参访或是访问回来，他说了一段话，就是中国佛教所说的大乘理论，却不能把它实践起来。中国的佛教徒呢，都是偏于自修自了，所以有那种说大乘啊，说大乘行小乘的那种现象。那时候中国普遍的存在着啊。出家众不管是参禅或念佛，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自修自了，可是在家众也会受出家众影响，所以也偏重于自修自了。在西南缅甸、暹罗等南传国家呢，他们反而有办法将佛法就是平民化乃至在地化。西南佛教的四众弟子对内则研究教理、笃行戒律，对外呢，他能做一些慈善事业、文化教育等等，都是对国家社会有利益。那这些都是表现着佛教慈悲的精神。他们虽然是说是声闻教或小圣教，可是行的却是大圣行。这个相信诸位之前在那个学佛三要自利利他那一篇文章也有看过一样的文字的哈。斯里兰卡是蛮有趣的一个佛教国家，对他们而言，他们一出生接触的就是佛法嘛，就是佛教。他们小朋友不管多大，他们早上要做的事是什么？你们听说过吗？啊？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大学，上课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上课第一件事要先向佛陀礼佛嘛，对。没有，除了之外呢，他们每天都会，就是会上那个念巴利文的三皈五戒了，从小就开始，所以对他们而言，佛法就是他们生活中。所以我们说，佛法要生活化，这个好像汉传都会常讲嘛。可是对他们而言，他们的生活就是佛法，佛法就在他们生活当中。当然，因为他们受过英国统治嘛，所以有些做法会跟基督教的类似的，有人这么说过，因为他们一样是礼拜天会去寺院，做礼拜等等。那当然有人说这个是受基督教影响。那斯里兰卡法师他们本身他们不认为，他们是认为他们从以前他们很常讲的说法就是说，他们的法是从佛陀那时候就来了，佛陀那时候就来。就是这么做的啦，他们一直认为是这样。佛陀是讲什么话，讲什么语言，你们听过吗？对，对他们而言，佛陀是讲巴利语啊。可是就现在的研究，这是不见得，或是不太可能。而且如果你们去，他会跟你说，在佛陀三次来到斯里兰卡，都有留下他的足印， 就是有留下他的事迹啊。所以我不知道哎，真的佛陀在佛陀住世的时候，真的倒是一辆卡。可是就他们是很确信不疑的啦哈。所以对那就是这边的文，对南传佛教而言，就是一辆卡而言，是真的是如此。他帮佛法生活化，乃至从小到大他们做的所行的，就是跟佛法相应，在寺院在学校。周围500公尺以内不能卖酒，不能开，就是你开商店里面不能卖酒，一个月只能有一次一天卖酒，而且就是你卖的地方一定要离开寺院、学校周围500公尺以内都不能卖，就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部分是做的，算是蛮好的。那另外一个有一个国家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啦，因为他们也是佛教国家，就是一样是南传的。那当然这边也有提到，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现代的情况不太一样。他们虽然说佛教生活化，他们可能很多人都要去出家，或是不是很多人，就是男生一辈子也要出家一次。可是对他们对出家的概念呢，我不知道怎么说哎，或是他们对戒律的概念呢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受了五戒，还有这他们也是有喝酒啦，所以他们受五戒，就是怎么说，卖淫的是全亚洲地区国家的第一名。他们这种非法的行为，我搞不清楚，就是一个佛教国家可以这样，没有就是。我是看到这个文，我想说，哎，事实上有些，南传国家他们也有在改变，那有的变得比较好吗？有的变得比较不好吗？或许吧，对。所以，就是看到这个虚大师这个文，突然想到了哈。那我们再继续看这个66页这边哈。那说大圣修小圣行啊，这边说小圣教修大圣行这种对比，可是可以说是虚大师他是方便说了哈，他笼摄了南传北传啊，那也是要借机呢勉励我们汉传佛教或中国佛教多做一些慈善文化等事业。那这边本来就是方便易经的话，不用过分的去推敲了，好去研究。那就台湾来看，台湾现在也有很多的佛教大学啊，也还是有佛教的医院等等，所以事实上情况真的是有点改变的哈。好，我们接着继续看，从瓜佛二，从思想上来看哈。可是呢，导师认为中国佛教的大圣事实上应该是最大圣啊。在思想上呢，大师他认为只有中国佛学把握这个佛法的核心，所以佛陀之后真正的佛学呢应该是现存在中国了。那谭师他也称赞说，中国佛教的传统就思想方面呢，甚至胜过印度时候的佛教那种教理的体系呢。这不但是虚大师、谭师，就是日本纯客观的学者呢，他们也有认同这样子的推论。那这样子的说法，导师就会升起疑惑，为什么呢？为他接着说嘛，这样圆满的大圣，那为什么？依循他的佛教徒都是自修自了，要到大师才真正的，就虚大师才真正的表现出大圣的悲怀精神啊。如果我们只是用纯客观的学术立场把它当作一堆史料去研究去批判，那理论是大圣，修行实践的是自己那一套，这或许就会有那个所谓的说大圣修小行小圣的情况了。可是中国佛教传统佛教呢，它是 自己的信仰还有自己的思想，就是信受奉行，他就是相信大乘法，他也行大乘法嘛。可以说呢，理论还有实践实行上是有差距的，可是绝不能是说是有矛盾的情况。就是矛盾到什么情况，就是说大乘教而修小乘行。那或许少数人是这样，可是千百年来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要等到虚大师才表现出来大乘入世的悲怀精神嘛。这是导师的疑惑啦，就是说哎，为什么只有虚大师才表现出来哈？在宗教界这种现象理论是不应该的了，这样子的理论是不应该的。那在说大乘修小乘行，中国传统佛教者是不会同意，所以导师也不认同这种说法。所以这边主要是在就是要提出来接着就会提出来。那我们请看一下注脚33哈。佛法呢，不只是理论呢，也是修正，也不是只有修正啊。理论跟修正呢，都应该要实际实行表现，都要实际去表现出来。就是理论跟实践都要行如一嘛，合一嘛。说大乘教，修小乘行，乃至隐居深山，那行为怪异，这种都是表示的理论还有修正上的偏差。所以基本上导师认为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表示理论跟修正修行你们就是没有一致的。好，我们接着请看67页，这边就要先说明一下所谓的出世还有入世等等的道理是什么。那这种出世入世，这是佛教的惯用语，甚至是一般人或许都会多少都会说啦。那可是说习惯了，反而那个道理是什么或那意义是什么就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他稍微先区分一下。那这边主要有分三个，一个是念世嘛，一个是出世，一个是入世。那念世呢，就是一般人就是以我们自己为主嘛，就会从我们的身心还有从我们家庭乃至为我们的民族国家等等，就是自己所爱的，以自我爱然就是以自我爱为中心，那做一些行为啦。你可能想要拥有什么东西，乃至你想去控制你的小孩、你的家人，也不是说控制啊，就支配他，要听自己的话嘛。这个是从，主要是从我们自己而来的。这个大家都应该都是蛮有感受的吧？就是说，尤其是小孩或是父母亲不听我们的，或是我们不听他的时候，争吵就来了嘛。可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主，以自我为中心。我记得那个圣严法师有说过一句话，就是不要把自己的鞋子拿给别人穿，或者是说不要穿别人的鞋子。你们听过这句话？就是说我们鞋子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脚？可是如果你拿给别人穿，他会符合他们的脚吗？会吗？应该不会吧，除非就是有刚好的，或许是有刚好的啦。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以我们的，有时候不能以我们自己的想法认为说这个就是对的这个就是标准。那我们是凡夫嘛所以有自我爱，所以想做一些做很多事情，有时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归到后来就是以，因为为什么要小孩子去学钢琴去读什么学校，或许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因为以前很遗憾自己没有做到自己没有考上北一女，还是自己没有考上建中，所以自己希望自己的小孩也能就是去考那些学校，或者自己去学什么乐器也好，有一点点有时候是这样子好，我们接着看 所以主宰欲呢，主宰的意欲所笼罩所控制到的就是世间，就是生死，因为我们还有我执嘛，好，自我爱你可以说它是有我执，对我有执着，那有我执就没办法断开生，就是没办法处理生死啊。那多数的人向外征求，这样子会变成很行为很积极嘛，所以就称为入世。那少数的人呢，为了自己可能清净无为，那保持天性，被认为是消极的出世的啊。可是这样子这两种情况，依佛法来说呢，这些都算是练世的人生了，或者是依循素食，随顺素食的啊，世俗的啊，既不是出世的，也不是佛教所谓的入世的哈，这是一般的人，一般众生的常态哈。所以在佛法的分类上，它是属于人天圣哦，人天圣是没办法表现佛教的特色或佛法的特色，这是练世的，这是一般人都会的哈。那什么是出世呢？这边就接着说到啊。那出世一般我们也会被称为小圣的哈，这个表现是当时候佛教或是佛陀在世的早期佛教形态啊。面对现实的人生，就是无始以来生死轮回嘛哈，那彻底反省思维，那肯定。在这样子的轮转或是真实轮回当中呢，一切的事物人事物呢都是无常的，因为早期佛教比较常的是从我们自己去观察嘛，怎么观察，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什么聚合的，我们人是什么，众生是什么聚合的，五蕴聚合的嘛，所以是五蕴聚合，所以它会不会变化？会变化，所以它就是无常的嘛。它既然是无常变化，它为什么会是苦？无常变化为什么会是苦？因为不自在。好像大家都很有想法要说的。对，无常。既然是无常，那为什么会是苦？没办法主宰，那跟无我有没有关系？在无常变化当中，所以世间所谓的快乐、所谓乐的事呢，它也是变化的嘛。所以，我们一般说苦地啊，有分为有几种说法嘛。一般说八种苦，对不对？那还有什么？三种苦。对，在三种苦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苦叫做什么？行苦，所以它会变化嘛，所以变化的就是苦，所以无常故苦是应该从这个道理去观察。那早期佛教是从我们人自身去观察，从五蕴和的自身去观察，是无常，所以它会变化，所以是苦。那是苦就没有一个所谓的独立不变的我啊，就是所谓是无我。就是后面所谓没有真正的永恒嘛，好，真正的安乐，真正的自由，这个就是对无常苦，对应无常苦无我啊。那觉察了人生的本质啊，请看回本文哈。那自我为中心的爱然特性呢，就从这些正观当中去观它无常苦无我。看破了自我，得心解脱，这是真正的出世啊！这真正的断除烦恼啊！那现实的世间是以一切从缘起，就是条件和合而存在的原理去说明哈。出世解脱可从缘起的相对性去理解啊，解脱的可能，因为既然有轮回，那相对的就。离开轮回的方法嘛，那解脱的内容呢，要从修持体验中去实证，那这是自己清楚的啊。那体证之后呢，又表现于我们身心， 表现在我们身口当中了，也是表现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出世的佛法解脱的经验理论是没有分所谓的出家在家，可是实际上呢，在当时候的佛教团体还是以出家为理想的生活。那要舍亲属爱，舍掉财物等欲望等等，过着少事少希望少事少业少希望住的生活了哈。那一心一意为这个解决这个生死大事而努力而精进，成为当时候初级佛教的风尚，就一般人都倾羡就羡慕这种超越的风格啊。所以形成以出家团体为中心的佛教，就是初期佛教是事实上是以出家团体为中心的哦。有出世倾向，有解脱的深切，可是那时候的佛教呢，它虽然是要急于求证，急于断除烦恼，可是他们一样是有化世间嘛，有化当时的那时候的世间，一样为众生说法，为佛教努力嘛。那时候的也是因为他每天要托钵，那托完钵就要说法，或是受居士应供，也是要去居士家受供的时候，吃完饭他们会说法。所以基本上虽然他是有出世的倾向，可是他随缘度众生的那种，你说悲愿力也好，他们还是有的。在南传的法句经嘛，印象中就是我记得有一个阿罗汉，然后他当然是有阿罗汉，他有一些能力的哈。他如果要入这个村庄托钵的时候，他就会先观一下，观一下什么？观空啊，没有啦，他是先观一下大概这个村庄或是这几户人家的人的心态啦。假设如果我进去托钵他们会很不高兴的话，他就不进去这个地方托钵了。如果假设他们没有所谓的嗔恨心的话，或是对佛教没有反感的话，事实上他就会进去托钵。这种虽然或许这是一种故事或是一种传说，可是对我而言我感受到的是那个早期佛教的圣者，事实上他们也是会考虑一下其他众生的想法，就是就是说他们也是有悲心的哈，不能说完全没有了哈，他们也会为了众生着想了哈。我记得以前有跟诸位分享过那个大迦摄托钵的因缘嘛，大迦摄应该有听过吧？就是有一个老婆婆很贫穷嘛，她去向他化缘啊，他觉得很惭愧，没有东西。可是他最后还是给他臭酸就是发臭发酸的那个粥供养大迦摄。那因为他这样的供养圣者的因缘，他后来升天了。所以早期的圣者虽然表现上比较好像固自立，急于求证，可是他们那时候也是有随缘随机随缘的度化众生，可是后来慢慢的演变就不太一样了哈。对，好，这边也是导师所说的哦，就是有出世的倾向，可是他们还是随分随利啊，利益众生了哈。好，我们接着请看入世这边，出世的佛法呢，一样的。弘法利身，对佛教对人类有重大的贡献，但由于事实和理论呢，那促成出世而入世这种大乘佛教开展。这边的出世而入世，我是觉得出世它当然不是只有所谓早期佛教的出世心，他们应该是用菩提心为主嘛。入世呢，就是慈悲大慈悲大悲愿去度化众生。那事实上呢，那时候的佛教是怎样，我们接着看一下哈。就以僧伽为中心的佛教对世间还有出世间 看成截然不同的对立物了。于是乎呢，它对我们的身心就像怨贼，家庭呢就像置物，就是像牢狱，三界如牢狱嘛，如火灾。对世间的厌离情绪非常的强烈，那所以他为了解脱生死，就是全心全力啊，精进努力修行。这样子对宗教体验来说或许是有用的，可是他好像对世间除了断烦恼解脱的事情之外，其他的事情对他而言都是非常的冷淡啊，漠不关心，甚至会有不想说法、不愿起食的现象。这个是慢慢后来演变的，然后就是之后的演变。那对信众来说呢，养成对三宝的尊敬是有用的，可是在家跟出家的对立形态却越来越明显了。那对信众的教化布施呢，偏重于供养三宝，对现实的人生呢，就是家庭啊、国家、社会等等，就是用消极，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积极的去面对它了。这个在佛法普及人间对社会信众要求来说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都是比较偏于应该说就是那时候可能修行者比较偏于对自己的观察，对自己的修行而努力啊。那这样子也是没办法适应那时候社会或是信众的要求了。另外一个情况是，那时候的印度传统的神教又慢慢的复兴啊，印度教，这是那时候的事实啊。借由导师的那种描述了，好像我们真的看得到佛陀灭后那时候的印度佛教的发展，就是大圣开始要兴起的那时候的社会的现况了。那虽然没办法说事实就是如此，不过导师写出来让我们可以看得好像我们就是回到了过去，这样看到那时候的发展。那理论上是什么呢？我们接着看68页。出世的佛学这修学呢，它是比较重视的是自己品德就是戒主要是那我们身心安定，那以求正嘛齁。在家在出家而向解脱的修行来说，布施呢就不是道品，就不是一个修行的方法。慈悲救济跟解脱而言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齁，所以布施不是道品齁。就是为教而多闻说法也被看作是不务正业了齁，就是不重正事。那导师这边是用举那个八七比丘对阿难说偈来说明事实上有这种倾向了齁。八七比丘是怎么说的，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注脚43了。这个是在那个五分律这边，这个时间呢大概是那个佛陀入灭后的那个夏天，那大家是在要开始集众，要去送出那个金还有律的时候，大概那个时期的哈。我们看一下瓜弗一五分律瓜弗一这边哈，就是阿难在那个毗舍里常为示众从早到晚的说法啊。好，很多人来了，好像佛陀还在世一样那么热闹哈。那有八七比丘就在他的住的上面去打坐嘛哈。他因为下面在说法，很多人来进出平房的哈，他觉得很吵，没办法入三昧啊，入什么诸解脱三昧了哈。所以他就自己在那边练啊，阿难现在还是在有学的阶位嘛，他不是无学，还没有证阿罗汉。因有所作为无所作，就是应该要做该做的事啊，可是他怎么在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啊？那什么事他接着会讲嘛，就 就是常在窥那，就是在那地方多有所说，因为那是在说法嘛，或者是因为有信众来请教了，他就入定啊，开始观说应该要做什么了，所以他就念哈，我今当为说厌离法，使其因物，就是刚才说啊断离的方法啊。说完之后呢，他就到阿难的地方，那跟他说偈，说偈颂了哈，近处坐树下，心趋于涅槃，汝禅莫放逸，多说何所为啊？意思就是，那台湾话有一句话嘛，就是说做的对啊，讲啊这些嘛，就是做了就对了嘛，说那么多有什么用的意思？他这句话也是啊，就是叫他到安静的地方啊，好好的休息嘛，就是怎么想去断烦恼啊，不要讲那么多嘛，哈。那其他的比丘又跟阿难说，你应该要有所作为，就是应该要断除烦恼了，哦，那大家现在要说要集中，要那个送就是要请，就是要编藏经也好了，哦，就是你现在还不听汝在此处，就是说你还不算，就是不听许啊，不许你在这个大罗汉。他那时候在啊，突然忘记那个词是什么，就是结集的时候，对对对，结集，结集的时候他不是阿罗汉嘛，所以他就被排除在外。那我们接着看，那阿难听了八起比丘说完的偈颂之后呢，又听说大迦叶呢不许他在大众中，就是大罗汉当中了哈，所以他就很努力的修行啊，初中后夜啊，精勤思维，望得解脱嘛。可是还是没办法。那后夜过了后夜之后呢，身体累了，想小睡一下，想卧一下。那头还没有到枕头的时候就证悟了啊，这也算是阿难证悟的过程了哈。不过导师这边讲的只是在说明，阿难为众说法哦，就会变成那时候来看起来就是属于不务正业的。他的正业就是应该赶快断除烦恼。好，我们先到这边待会再继续。